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圣经里多次提到神的儿子耶稣是医生。耶稣不但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还能够医治人心灵的病，连破碎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像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与障碍，耶稣都能够医治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我刚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我便告诫自己，我要找一个真心实意爱我的，凡事把我放在第一的，愿意陪我做事的人。带着这个梦想，我开始和男朋友交往。我的运气真好，他陪我逛商店，尽管他不喜欢，冬天还居然站在雪地里等我，逢年过节及我的生日都会买礼物和卡片给我。我被他的行为而感动，决定嫁给他。婚后，他对我那赤诚的爱，随着结婚的时间逐渐的冷淡了。结婚不到一年，他又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并做助教，每天早上6点钟去学校，晚上11点才回来。我还没有起床，他就走了。晚上我已经睡下，他才回来。虽然我们尽可能的理解对方，但是夫妻的感情是靠彼此相处的时间培养和建立起来的。我来美国之后，因语言不通，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不会与他人交流，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人看守的监狱里。孤独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痛苦和烦恼，内心世界产生了变化，从尽量理解他转变成和他怄气。我的生活从情人般的开始转向彼此抱怨。我曾对他说，你既然没有时间，为什么要我来？他说，等我毕业了一切就好了。真等到我的丈夫毕业了，他的工作压力又劈头盖脸地迎面而来，他仍然早出晚归，我的感情渐渐地麻木了，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婚后你忙你的事业，我奔我的前程，有时间就在一起，没时间就算拉倒。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婚姻家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决定去跟一对美国夫妇学习英语。因为我执意要去，我丈夫决定送我。这对夫妇是基督徒，用圣经做教材来教我们。我丈夫本想就来一次，但被这对夫妇融洽的家庭气氛而吸引，他也决定参加了学习，想知道这中间的秘诀。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学习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有说不完的话。渐渐的，我和丈夫的沟通越来越多。我们了解到，做人、做丈夫、做妻子的秘诀都在圣经里，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开始用神的话、圣经来检查我们的行为。神在圣经中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在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又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认识神以前，我们做事只想自己，凡事以我为中心。认识神以后，愿意为他人着想，而且说的少了，做的多了。只是我丈夫想要做的，或是对他有益的事，我就会去做。有一次，我丈夫陪朋友去外地会诊，他们需要在凌晨三点钟从家出发，我凌晨两点起来为他们准备路上需要的东西，还为他准备最喜欢的早点。丈夫看到这一切，紧紧地抱住了我说，感谢神赐给我如此爱妻，我将以同样的爱来爱你。我的丈夫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母亲节时，他会组织孩子们做母亲节的卡片，还为我做特别的早点，并且主动分担家务，洗碗、吸地、清理洗手间等等。我们总喜欢在一起做事，边做边交流。有时我做事的时候他插不上手，他就不停地为我做肩膀的按摩，并说些感谢和鼓励的话。我们现在简直比恋爱时更甜蜜。神的爱与人间的爱有许多的不同，我感到最大的不同是神的爱是一心一意，不留后路，没有先决条件。在圣经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爱吗？在我为自己寻找后路的时候，神却给了我一条真正的出路，以耶稣为救主。耶稣是夫妻恩爱的基础。
有钱又有地位的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他虽然爱他那温柔和虔诚的妻子哈拿，但哈拿却没有生儿育女，因此像那时代其他许多的人一样，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皮尼拿。皮尼拿为他生育了儿女，每年以利加拿都带他的家人上到示罗的会幕去献祭及崇拜上帝。虽然这应该是个欢乐的季节，可是哈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儿女，所以他的对头皮尼拿故意侮辱他。
哎呦呦，哈拿，你又在哭了。快，赶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啦。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像我一样抬头挺胸，像我一样嘻嘻哈哈的。说实在的，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的丈夫就会喜欢你了。
可是皮娜，我知道他爱我，他甚至分期肉的时候都拿双份的给我吃。
嗯，我看到了，他当你是有儿子的那样给了你双份。哼，他实在是可怜你呀。我说呀，没有一个丈夫啊喜欢没有儿女的妻子的。
早，大家早， 今天大家都好吗？准备吃早饭了。好，首先我们大家低头求上帝祝福我们的食物。哈娜，你又哭了，为什么呢？
对不起，我不饿，你们吃。
爸爸，我知道他为什么哭。
哦，
妈说那是因为他不会生孩子。
对不起啊，我去安慰他，我就回来。哈娜，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不吃饭呢？哈娜，你为什么心里愁闷？听我说，哈娜，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哈娜，
伊丽加娜，回去和皮尼娜跟她的孩子们吃早餐吧，我要去祈求上帝。
靠近会幕的大门，哈娜在上帝面前倾吐内心的苦恼，虽然她的嘴唇在动，但她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知道上帝能了解他的心，这是他的恳求。
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仍将他奉献归还你。耶和华，我愿他终身不剪头发侍奉你和您的百姓。耶和华，求您除去我的羞辱，垂听卑女的祈祷。
大祭司以利年纪很大，坐在圣殿旁边的座位上，看到哈拿的行动，这位老人以为他喝醉了。
夫人，你要醉到几时呢？改掉你喝酒的坏习惯。
哦，祭司大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心意，请不要将我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是因为心中极大的愁苦才在这里祈祷。
哦，那么我的女儿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愿卑女在您眼前蒙恩。上帝的大祭司说，我会得到我所求的，我清楚地听到他这么说了，上帝垂听了我的祈祷。
大家早啊，今天呢，我们要早点吃饭，因为回家的路很长呢。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啊？
是的，
是啊，
差不多预备好了。
哈娜，你今天好吗？
好，很好，今天早晨我的胃口不错。
哈娜，看到你笑我心里真舒服。哦，哈娜，你的心里好像充满了音乐，今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嗯，我要你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特别的原因，你要不要猜猜看？
不，我猜不中，而且猜谜太浪费时间了。
伊丽加娜，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个宝宝，这么多年来，这个恐怕不能实现吧？
可是那真的是要实现了，伊丽加娜。我在示罗的时候祈求上帝，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
哈娜，我真为你高兴，也为我们高兴。
我告诉你我在祈祷时许的愿，我告诉上帝，如果他垂顾我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将他归给耶和华，终生侍奉上帝。祭司以利告诉我要我回家，上帝会将我所求的赐给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心里的秘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对任何人说出来。
想到你能够把你最期望得到的宝贝甘心情愿地奉还给上帝， 哈娜，你真正是个伟大的妇人。
不，伊利加拿，我不伟大，我们的上帝才伟大。
哈娜以后的几个月中充满了快乐的期待，期待他儿子的来临。皮尼拿不再讥笑他了。
哈娜，你生了个儿子，一个完美健康的婴儿啊！
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叫萨穆尔，意思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大家听着，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和献年祭，你们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准备？
我留在家里照顾小萨穆尔，到他断了奶以后，我才把他带去奉献给上帝。到那个时候，我会跟大家一块儿去，把孩子留在圣殿里，在那里时常侍奉上帝。
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哈娜，你留在家里照顾宝宝。
哈娜以慈母的全部热情疼爱她的孩子萨姆尔，一天又一天，当她看着她的孩子不断的成长，听他牙牙学语，她更爱她的孩子了。只要小萨姆尔在身边，她每天都充满了欢乐。但是她知道，这样的快乐不久即将结束。等到萨姆尔长得可以离开她的时候，他就要照着他许的愿，把他带到示罗，留在那里。
爸爸明天会回家吗？
会的，萨姆尔，孩子，来，来，来，坐在妈妈的腿上。
哦，好。妈，你是不是要说故事给我听啊？
我问你，妈妈爱谁？
妈爱我。
对了，萨姆尔爱谁呢？
嗯，妈妈还有爸爸。
还有？
哦，还有上帝。
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妈妈告诉你，在求上帝赐个小儿子的时候许的愿？
嗯，我记得啊，你要带我到圣殿去，留我在那里为上帝服务，就像个小祭司那样。
萨姆尔，明年我们就要上示罗到圣殿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要留在那里吗？
是的，孩子。
但是你不在那里，谁烧饭给我吃呢？
有人给祭司们煮饭，你和大祭司以利一起住，一起吃。现在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妈妈要讲个故事给你听。
夫妻本是同林鸟，朝夕相处，别人看不到的往往枕边人最清楚。他的毛病你固然了如指掌，他的潜力跟梦想也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他心里像小火苗一样的梦想，终究是不是能实现？身为配偶的你常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达人秀在2007年诞生了一位闪亮的巨星，保罗·帕兹。他是一个手机推销员，36岁，相貌平平，身材有点胖，穿着简单朴素的西装，站在台上好像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才好。评审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保罗，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他怯生生地说：我要唱歌剧。台下人的眼睛里浮起了更大的问号。音乐响起，保罗开口唱出歌剧《图朵兰》的著名片段《今夜无人入睡》， 他圆润高昂的声音浑然天成，震惊了全场。评审睁大了眼睛，前一分钟那个木讷羞涩的人，此刻像君王一样昂首挺立。他用饱满的声音跟感情掌握住每个音符，全场为他出色的表演起立鼓掌。一夜之间，保罗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之前，很少人知道他会唱歌，连天天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不晓得，最清楚的只有他太太。保罗从小就在教会唱诗班里演唱，唱歌是他的梦。因为在学校里常常被霸凌，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自信，所以他藏起自己的光芒，瑟瑟缩缩地抓着这一份对唱歌的爱，没有勇气在这条路上追求发展，但是也从来没有放掉过。长大以后，他用下班的时间在一些业余的歌剧团里演唱，没有人正式的雇佣他。他太太朱莉安是他唯一忠实的听众，她看到了丈夫的天分，虽然两个人都是小职员，生活拮据，但是朱莉安始终支持他追求这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梦。保罗在达人秀出场之前，耳朵响起了别人一贯对他的嘲笑，他很想转身拔腿就跑，但是太太对他的鼓励在他心里以更大的音量稳住了他。他记得太太说，你的声音是这么出色，应该让全世界都听到。那一句话让麻雀鼓足了勇气，振翅一飞，飞到枝头做了凤凰。圣经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夫妻是最理想的团队，关系紧密，了解深厚，有长时间相处累积出来的默契。很多成功的人都跟保罗一样，背后有一个朱莉安协助他一起登上人生的高峰。怎么样做这位在配偶背后的推手呢？婚姻辅导莱斯·帕罗特先生给了我们几个建议。第一个是，我们要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梦想在还没有成型之前，通常困难重重，好像看不到未来。作为一个推动者，我们要多说乐观向上的话。心里面如果有疑虑的话呢，要保留住，要抗拒任何想说泄气话的念头。当所有的人都浇冷水，对他说，不可能，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是那一个对他说，我相信你可以的人。我们对他不变的信心，会使配偶在暗淡颓丧的时候往上攀爬的动力。配偶可能情绪低落或是脾气烦躁，不要跟他计较，体谅包容他，这种稳定的爱也是他的强心剂。第二个，问配偶他希望我们怎么样的配合协助他。我们想的可能跟他要的不一样，要帮助他发光，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由他来指挥他的大局。我们可能会是配偶最全备的秘书，最得力的左右手，最能够听他吐槽的人，适时的为他收拾残局，主动的挑起一些新的责任。我们会是他翅膀底下的一股风，拖住他，推高他。第三，我们要愿意牺牲。为了要帮助配偶追梦，可能有的时候必须要暂时放弃一些生活享受，牺牲我们的时间、精力跟金钱，要有心理准备，要摆上愿意的心。大导演李安在出头之前，有6年时间失业在家，他要靠他的太太来养家活口。他太太肯定他的才华，相信他的理想，愿意挑起重担，不抱怨也不逼他出去打工，让李安在那段时间能够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看电影，写剧本，用更强大的实力打出了他后来的江山。 愿意牺牲换来的不光是配偶的成功，还有坚韧的婚姻以及刻骨铭心的共同回忆。第四个，要做配偶背后的推手，我们不要失去自我。虽然我们要配合，要牺牲，但是不要因此放弃我们所爱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维持我们个人身心的稳定。如果对方太专注在自己的追求上，忽略了我们的存在，那么要让他知道，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也许在婚姻的下一个阶段会角色对调，会以我们为主打，那个时候他就将是协助我们在背后推动的人。虽然目前我们能为自己摆上的不多，但是不要放掉心头的热。第五个是祷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希望配偶的追求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如果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就会持续的加添力量还有智慧。夫妻两个人在每个高低起伏中同心寻求神的指引，调整步伐，就更能体会神说夫妻二人一体的祝福。人生有梦最美，当配偶心中有梦的小火苗，你是灭火的时候多，还是为他添煤炭的时候多？做他梦想的合伙人，一起攀上人生另一个高峰。我是何云。
他知我名，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为在痛苦中的人带来一首诗歌。我有一位创造主，他造我如此，我生命时常不易，因此我常祈求。主真熟知我名，他真知我每一念，他真看见每颗泪珠，他听见我呼求。我有一位天父，他唤我为子，他永远不离开我，不论往哪里行。他知我名，他真知我每一念，他数算每颗泪珠，也听见我呼求。您也许对这首歌的旋律并不陌生，那是汤米沃克的《他知我名》，一首在1990年代很热门的敬拜歌曲，但是今天我把歌词稍微做了更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首在我们感觉被疼痛或是生命里的问题碾过时可以唱的一首绝佳歌曲。您也许在想，神果真会帮助我吗？神会改变现状吗？神会供应吗？还是他是否知道我在哭呢？他知道我的每个思绪吗？这些都是好的问题，但是答案呢？朋友们，如果神知道您的名字，而且他必定知道，那答案就很明显了。一切都显示， 神正亲密地介入您生命的每一个细节里，您正是他全神贯注的焦点。掌管全宇宙的神在您哭泣的时候听到您的哭声，而且保证会带领您完成每一件关于您始于基督耶稣的工作。他会帮助您，他会扭转困境，他会预备。过去的许多年来，我的轮椅教会我把神会预备的留给神。没错，我的瘫痪常常是那么的难担当，疼痛就像一把剑刺入我的臀部，有时甚至像一只凶暴的恐龙在把我吞下肚子前一口一口撕咬着我，让我那么无法招架。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教会我去信靠神的预备，他预备了恩典，如同他为先知以利亚预备那样。您也许听过那个以利亚与穷寡妇的故事，那是记录在旧约列王记上17章的故事。以穷寡妇的一点油及一些面，他们度过了荒年。我也是一样。是的，天色也许仍旧昏暗，但是这些乌云带来充满恩典的雨水。这日神会预备恩典与祝福的出口，所以把您的忧虑放在他那里，他是那么在乎您。倘若您现在正与惧怕搏斗，倘若您自己背负着神没有要您背负的重担，今天就请您放走他们。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尼·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 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妮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妮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旅行啊、探亲啊，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在那里呢，能够有机会拜访当地的教会，我们就会听到神是怎么在他们的生活圈里面，在爱护他们，在帮助他们。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通过他呢，让听众朋友听到一些关于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在十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其实那时候有点害怕，一方面不太熟，二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的一段话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神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在学校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它是一个基层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神同在，有神在我们学校设立宝座，那我们工作就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才单单三个老师，我们就自己找时间一起读经，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带导。虽然在十年前我们都彼此都是陌生的，经过了十年这样子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老师？
学生大约有2000-3000个，老师将近有100个。
哇，刚才你讲的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就是你们要在学校里面借着你们的这三位基督徒姐妹的一个团契的生活， 为神设立宝座，你们很希望神能够进到你们的小学来祝福这些小孩子还有他们的老师，是不是？
是。
那你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做法以至于神能够进到学校里面来祝福学生跟老师呢？
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分别为圣，找出一些时间我们一起为学校代祷。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依靠那位神，我们都相信带来的果效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想的。那非常的奇妙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带导，有很多彩虹妈妈进来与我们同工，甚至我们学校三年级跟四年级每个礼拜会有一天这些孩子接受彩虹妈妈的生命课程。
哇，真的好奇妙。
是，
原来是只有三个人，后来又来了一群姐妹来帮助你们。
是，
那他们的来到就是对你们而言可以说是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人数很少，但是我们还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还是要维持聚会，不要停止。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们那样一个感动，设立了一个团契。那我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会彼此带到。
你们具体上祷告一些什么事情？你们向上帝求什么？你可不可以举出两三个实例来好吗？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会一起先唱诗歌，那也会为彼此的需要带到。那在班级上面有特别需要服侍的学生，姐妹们会提出来，那我为他们带到。那还有其他的，虽然没有在我们团契的肢体，有需要特别关心的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他。
通常比较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样一个基层工作，因为我们是最能够去遇到，最能够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一个状况。像台湾现在离婚率很高，很多孩子尤其是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孩子常常我在一年就会遇到好几起他爸爸妈妈离婚了，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我有一个团契的姊妹她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我的榜样。她遇到一个孩子是她爸爸妈妈不知道到哪了，爸爸在监狱剩下奶奶在照顾她的孙女。这个奶奶她只能就是捡资源回收来维持生活。这个团契的姊妹呢不仅供应这个孩子的一些需要比如说买一些文具她需要的东西，还帮她寻找资源，包括附近教会的免费的课后的服务那帮她找社会局的资源，甚至看看有每个月有什么样物质或是金钱的提供。我就看到这个姊妹在陪伴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是有时候会到别人家里面会走失，那奶奶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他。那这个孩子之后在教会稳定的聚会，有教会的老师陪伴他，他现在到了国中，他很健康也很开心，也很持续的在教会聚会。
哇，
那我就看到这些姊妹的一些付出，我们也跟着要学习。
是的，三位姐妹聚在一起都是老师为学生祷告。祷告真的有用吗？你们有经历到你们向上帝特别为某一位学生所做的祈求，上帝有垂听，有特别来帮助这个孩子吗？
我们班六月初转来的一个罕见疾病的孩子，他的罕见疾病呢是台湾有十例，已经其中六个已经不在人世间。那这个孩子是完全不能受伤而且他有严重的弱势，所以我都战战兢兢的，我每天都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团契的肢体呢也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那真的很不巧是他在要放暑假的前一天，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踢球，那个球呢刚好打到他的头。他的头是前一两个月才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碰撞，里面有那个淤血，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太残弱了没有办法开刀。他转来这个学校，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提醒我这个孩子是不能受伤的。结果我知道他被球踢到之后， 我实在当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哭，哭不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的肢体，我就发了一个 line， 请我的学校团契的姐妹帮我带到。感谢主，那个孩子他的伤势没有非常的恶化，一切呢都在神的帮忙之下，这孩子没有什么事了。之后他还在 LINE 里面跟我讲说，老师我没有什么事了，你放心去美国，我很好，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你是我最爱的老师。之后我的同事，我跟他说没有什么事了，他告诉我他看到 LINE 的时候他正在洗碗，他有两个很棒的女儿，那他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为这件事情祷告。
哇哇，真的很感动啊。
是
哇，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上帝有借着您这个小小的团契给别人带出一些感动，一些鼓励吗？
我常常回去跟我先生分享我在团契的一些事情，那也有一些事情也请他带到，那他其实心里面还蛮羡慕的。于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告诉我他也想在他的公司成立团契，因为他服务一个私人公司，那外面的私人公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每天事情都做不完，常常也要加班，但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神竟然就成就他这样的一份感动。于是他的公司现在有一个团契，利用每个礼拜的一天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唱诗歌，分享神的话语，彼此带到。
嗯，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
我今天有跟我先生分享我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你不是去美国玩吗？怎么跑到电台去受访问了？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非常谢谢这样的机会。
非常感谢您，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这个访谈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活的目标与意义，人生的理想，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打鱼的渔夫过日子是靠海吃饭，今天能不能打到鱼很难说，明天海上的天气怎么样，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能够回家吗，都不能预料的。所以要渔夫来谈人生的希望、理想和意义，不是很实际。但是彼得这一位渔夫可不一样，彼得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耶稣。他抓住这个机会，观察了3年之久，每天看耶稣传道，为人治病赶鬼，观察耶稣怎么善待人，循循善诱。3年之后，耶稣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神差遣我到世界上来，现在我也差遣你们到世界上去，做我做的事，传我传的道，像我爱你们那样的彼此相爱。面对耶稣的差遣，彼得接受了，他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此后彼得的日子有了目标与理想，不是他自己的目标理想，是耶稣的。奉差遣是信仰耶稣的特色，耶稣奉神差遣降世，目的是要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 领人将来回到神荣耀的天堂里。耶稣受难之前给门徒的最后一个叮咛，以及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第一个叮咛是一样的，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差遣门徒。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是有使命的人生。认识耶稣以前，很多人生命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但是信了耶稣，这些基督徒的人生有了使命。耶稣在离开世界的前夕，回应父神的差遣，说：你怎么差遣了我到世上，我也怎么差遣我的门徒到世上。基督徒的人生也应该一样，在我们离世之前，存着敬虔的心态向耶稣做个交代，说：你差遣我做的事，我做了多少。彼得接受耶稣差遣之后，人生转向，他开始效法耶稣，他也传道，他也为病人祈祷，帮助基督徒成长，喂养牧养教会。那么耶稣向神交代，彼得是怎么向耶稣交代的呢？彼得写给教会的信上透露了他是怎么交代的。彼得说，耶稣因着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从神那里把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把神极大的宝贵应许告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又帮助我们得到神的性情。所以我们务必守住信心，生活中要抓神的德行与知识，有节制，有忍耐，专心追求敬虔、爱弟兄、爱众人的事情。彼得说，我为了你们在我死后常常纪念并且经营这些事情而尽心竭力，这是主耶稣给我的指示。听众朋友，这也是彼得给耶稣的交代。今天您是不是跟从前的彼得一样，一天一天的过日子，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意义，在人生的大海中随着海浪沉沉浮浮，随着洋流四处飘荡呢？我知道我以前是这样的，没有大学文凭，没有理想。可是一位渔夫能够接受神儿子耶稣的差遣，我想您我的能力也应该够了。所以今天我邀请您成为基督徒，接受耶稣的差遣，让您的人生开始有使命，有目标，有意义，有理想。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